主后2017年10月14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肖恩哲传道，讲道题目活出爱。
我们一起站立起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准备今天的敬拜。我们先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在今天这样下雨的日子，我们仍然平安的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的教会里面有这么多的人，也有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候，当我们向你祷告的时候，你就要来在我们的里面，你就要与我们同在。耶稣，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全心全人在这个时候都对你唱歌，都对你说话。
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 生命，全心你准备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
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渴慕你的爱，这时候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的爱温柔地包围着我们。主啊，你的爱比这世上所有的一切还要更好。我们再来给他唱一句，主啊，你的爱如此的温柔，超越所有。
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如那里的树，紧握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
知道你是那看人心的主，你不是那看外表的主。你知道我内心里面所有的需要，所有的软弱，就算我把它藏起来，当我向你祷告的时候，你在天上都知道。而且我向你祷告的时候，你在天上也开始动工，为我铺排所有你要我走的道路。主耶稣，谢谢你让我可以认识你，让我们在这样子的日子里我们可以认识你。主要认识你是世上最好的事，因着你我们可以得到由天上来的喜悦，我们可以得到由天上来那最大最大的力量。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当我邀请你来到我的当中的时候，我凡事都能够做。当我邀请你来到我的当中的时候，没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够做到的。邀请大家接下来也用这首歌来向神祷告，来向神歌唱。
Yeah.
眼光专注在神的身上。大家来唱自己的歌，是我喜悦，
是我喜悦，
是我的力量，
是我力量。
当我敬拜你的时候，
当我敬拜你，我主，
你是我的盼望，
你是我盼望，
是我的帮助，
是我帮助，
唯有你是我的天
赋，我的。
我
全带我彻底
谢谢你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向你歌唱，向你祷告。主啊，我恳求你在这个时候开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倒空我们心里面所有会阻碍与你连结的事情。主啊，我期待，我渴慕在这里今天就要遇见你。主啊，求你祝福接下来所有礼拜的程序，所有礼拜的细节，求你用这些细节，用这些声音，用讲到的每一个内容来亲自的感动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告诉我们你专属要给我们的话语。主耶稣，谢谢你听我们的敬拜，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接下来的时间也你要继续的放在你的手中，求你圣灵带领，求你预备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名求，请坐。
是的，亲爱的阿爸天父，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主，我们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顺境也有逆境，但是主你都知道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当我们依靠你的时候，知道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主你必补足一切我们所需。也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晚上再一次来到你的圣殿，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圣经，再次对我们说话。求主你让我们每个人都有敞开每个心灵，来接受你的话语，来领受主你的启示。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好，很感谢今天敬拜团为我们带来蛮棒的一个敬拜，特别是我们的颂恩今天是第一次那个用钢琴来服侍，真的很棒啊！我们掌声鼓励，掌声鼓励。好，我们来读，一起来攻读今天的一个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马太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姐妹念双数节。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他说希望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我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哪样容易呢？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明天是教育主日，感谢神在今天的晚上，我们透过一样的经节，让上帝透过这一段的一个经文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再一次思考上帝的一个话语。在每一个上学的一个日子，然后在下课的时候，我都会去带牧典还是牧安放学，然后我会看到许多小朋友背着非常重的一个书包，等待着妈妈爸爸去接他们回家。当然也有另外一些小朋友，他们是由那个安亲班的老师来接他们回去，接他们到安亲班去继续上课。所以我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孩子活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说大家都害怕输在起跑点，大家都害怕自己的孩子的能力比别人差。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大概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话，特别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那我们看这一张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蛮可爱的不到一岁的小孩子，他已经趴在那个跑道的起跑点上。有人说，这会不会太离谱了，带一个盖子行不好吗？但是我们仔细去想想看，当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如果到那个像全联也好，还是一些药妆店，其实可以看到很多零到三岁的那个奶粉，然后就会说，这种某某厂牌的奶粉，它有添加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添加 DHA， 所以你的孩子会比别人聪明，吃了这一款奶粉，你的孩子可能能力，以后的能力有可能会比别人更好。所以其实你看，大概在像这么小的时候，其实家长就已经在担心我的孩子不可以输在起跑点。我们家的孩子的奶粉，他用比别人较好诶，吼，安尼以后他比别人较厉害。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观念，不可以输在起跑点，一直强调我们要赢在起跑点。但是赢在起跑点真的能够一路冲刺到终点吗？有的人大概冲刺到一半的时候，已经上气不接下气，已经没有力气了，体力不行了。所以在今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社会都处于在这个害怕输的氛围当中，只有比别人强，只有比别人强才能够出头，才能够有面子。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样子教育体制的一个失衡当中，就常常造就了人与人之间喜欢比较，然后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思考模式，然后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感情也渐渐淡薄。我们常在强调的人要互相扶持，互相帮助，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这样的现象不仅是在社会，其实在教会也渐渐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彼此来学习，学习在基督里面活出爱。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一个经文当中，就是有关于耶稣的一个医治。但是在这一段的故事当中，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看到有一个患瘫痪的一个人，然后有四个人因着他的需要带他来见耶稣，要寻求耶稣的医治。当这四个人带着这位瘫痪来到耶稣所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们马上遇到了一个情况，就是有很多的人聚集在那边，人多到他们无法来到耶稣的一个面前。然后带他来的这四个人，然后只好另外想办法，就是从那个屋顶挖了一个洞，将这个人坠到，连同他的那个褥子坠到那个耶稣的面前，然后这位瘫子也顺利的见到了耶稣。然后接下来耶稣看到这些人的一个信心，就对这位患瘫痪病的人说，你的罪得医治了，你的罪蒙赦免了。然后在场有一些经学士，他看到这样子的情况就相当的不以为然，他认为只有上帝才有赦罪的一个权柄。当然我们后来也看到耶稣用医治实际的行动来证明他是在 地上是有赦罪的权柄，他的权柄是来自上帝的。我们从刚才所叙述这一段经文的前半段，我们看到这个患瘫痪的人，他因为行动不便，他无法靠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能力去寻求耶稣的医治，来到耶稣的一个面前。另外我们看到有四个人因着这个人的需要，然后带他去见耶稣，也顺利的得着医治。这是一种爱的表现，对于这位瘫痪朋友的爱与怜悯。所以当耶稣看到这个瘫子的时候，就对他说：孩子，你的罪蒙赦免了。在场的经学是议论纷纷，在心里面就议论纷纷哦，这个人竟敢说狂妄的话，除了上帝谁还有赦罪的权柄呢？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这四个人还有经学士，他们的反应是有完全不同的一个表现。所以接下来耶稣对于经学士的一连串的一个回应，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张力在这当中。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其实跟经学士已经有一些潜在的一个张力存在。我们如果有圣经，手上有圣经，你可以翻到马可福音一章22节的地方。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听见耶稣教导的人都非常的惊奇，因为他的教导蛮有权威，和一般经学教师不同。也就是说，在一章22节这个地方，已经有很多的人，有一些人在诉说着，或者是在讨论着，耶稣他的教导是比经学士更有权柄的，跟经学士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与经学士有机会碰面，当他们碰面之后，也在教导上产生了颇具张力的一个对话。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有几个一起要来思考以及学习的。第一个就是爱的信心与力量。我们看到这个瘫子因为行动不方便，他如同当时候患麻风病的人一样。我们知道患麻风病的人当时候是要被他们的社群来隔离的，是与人隔绝的，然后他们也无法到会堂去参加敬拜，无法有正常的社交生活，也无法有宗教上的一个生活。然后这位瘫子，他其实跟患麻风病的人某种程度是一样的，因为他无法自己行走，所以他与人在社交上也是有一些隔阂，然后他也因为行动不方便，他也是无法去参加一些宗教上的一个活动。我们可以看到患麻风病的人是被人隔绝的，但是瘫痪的人是被迫，是无形当中与人隔离。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这四个人，他看到这患瘫痪的人他的一个需要，因为他自己无法来到耶稣的面前寻求医治，他是需要别人来帮助他，借着他的需要带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当四个人因着瘫痪的需要带他寻求耶稣医治的时候，现场挤满了许多的人，如果按照正常的一个途径，他是无法去见到耶稣的。但是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放弃机会，他们想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方法，就是拆屋顶。如果台语来讲叫拆厝顶，就是把屋顶拆了一个洞，然后顺利的将这瘫痪连同他的褥子坠下去，去见到耶稣，然后得着医治。我们可以想想看，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如果是在我们的教会上面开了一个洞，然后一个瘫痪的人坠下来，然后要寻求耶稣的医治，我们可以想象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然后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答案就放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好在以前巴勒斯坦它大部分都是平房，他们的屋顶也大概都是平的，然后屋子的旁边通常会有楼梯可以让人走上去，然后屋顶 所建筑使用的材料是瓦块或是树枝加上一些混凝土 混黏土不是泥土，是混黏土合盖而成的，那这算是比较容易可以拆开的。然后一方面我们再看到从这个瘫痪他所躺的路子，我们来看这个人他经济能力上应该不是很好，因为如果路子我们从原文去看的话，它是指简陋或是便宜的一个床垫或是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摊子它基本上在当时候社会应该是属于比较弱势的一个人。我们看到人群的阻隔、有形的建筑物，这些都无法去隔绝减少这四个人他对于这行动不方便的人的一个爱心，也无法打消他们对耶稣的一个信心以及渴慕，以及让这瘫痪可以得着医治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这是一个朋友的一个行动，耶稣看到他们的时候，耶稣称他们这样的行为是有信心的一个行动。然后我们后来也看到耶稣也因为这四个人的一个信心医治了这一位瘫痪的人，使他能够病得医治，罪得赦免。所以因这四个人的一个爱的信心与力量，让这个瘫痪的人能够得着医治，也让这个瘫痪的人他可以重新恢复他与人之间的一个社交的一个生活，也让他能够恢复在宗教上的一个生活。透过刚才这四个人的一个行动，其实也给我们的一个学习，也是一个启示启发，就是所谓的一个团队服事的一个典范。首先就是有一个人看见其他人的一个需要，然后他就去寻找其他的同工，这就是团队服事。然后他们也彼此同心协力，这也就是一个肢体的一个合一。我们看到当那个瘫痪他被四个人用躺在褥子，然后坠到下面的时候，其实是四个脚都有一个人在拉，所以他们之间要彼此有一些协调，那个速度啊，还是那些力量，其实都要一致才有办法，所以这是一个同心协力的一个展现。但是我们看到他要坠下去之前，我们看到他看到人很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困难，他们没有因为这样子就放弃了，然后他们寻求策略，寻求共识，到后来他们一样有坚定的一个意志，他们渴望达成目标，最后他们也顺利的完成了这一个任务。所以透过他们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也再次的启发我们，这就是一个展现团队服事的一个时刻。然后我们也看到这四位朋友的爱心，他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因着看着人的需要，而且并且全力成为那个瘫痪者的一个帮助，让他有机会能让他的生命有机会因着遇见耶稣基督而改变。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学习的就是看重生命的价值与意义。看重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是许多现代人所欠缺的，其实也是相当的一个重要。我们在第五节的地方看到耶稣看见这些人的信心，就对那个瘫痪的病人说，孩子，你的罪得赦免了。但是我们看到经学士的一个反应，却没有因为这个人他病得医治，然后因着他的生命得到医治而欢喜，反而是认为耶稣所说的话已经超越了他应有的一个身份。因为这些经学士他认为只有上帝才能够赦免人的罪，并且带有不是很尊重的语气用这个人来指着耶稣，并说这个人竟敢说狂妄的话，除了上帝谁有赦罪的权呢，权柄呢？他们认为耶稣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哪里来的一个赦罪的权柄， 这样是犯了亵渎的一个罪，因为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宣称他跟上帝同样有赦罪的一个权柄，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他做了上帝才能做的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人他基本上是把他自己当成是上帝，形同是上帝一样。这在法律法上是犯了亵渎的罪，是要被处死刑的。我们再来看当时候的一个背景，就是说当时候其实医治除了上帝有这样子能力来医治，其实在那时候也有一些江湖术士一样有一些医病的一个能力。所以有些人认为耶稣他的医治他不过跟一些江湖术士没什么两样，甚至认为他就是一个江湖术士。那我们知道耶稣的医治是来自于上帝的一个权柄，但是这些江湖术士他的能力是来自那些黑暗的一个势力。然而不管经学士他们怎么样去看待耶稣用赦罪让人看到他的医治是有权柄的，他的医治的能力是来自于上帝的。其实经学士他刚才的论述其实也是正确的，就是只有上帝才有赦罪的一个权柄。但是经学士他所犯的一个错误，就是他们不认识耶稣，或是不相信耶稣就是上帝的儿子。当然耶稣他也洞察经学士他心里所想的，其实洞察已经显明了耶稣他是有来自上帝权柄的能力，所以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心里怀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呢？究竟对这个病人说，你的罪得了赦免容易，还是说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容易呢？我要向你们证明人子在地上是有赦罪的权柄。于是他就对那个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对一般人来说，也就是说在肉眼所能看见的情况之下，其实赦罪看起来是好像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只要嘴巴说说就可以，是无从查证的。但是要使一个人病得医治并不容易，因为现场很多人都是见证者。所以我们看到耶稣他借着医治的神迹向在场的人证明人子是有赦罪的权柄，也表明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是奉上帝差遣的。如果耶稣是亵渎上帝的一个人，上帝还会赐给他权柄跟能力吗？所以我们从耶稣有赦罪的这样的权柄，那个人也的确变得医治，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是带有能力，是上帝赐给他权柄有医治能力的。所以这一段对话不但凸显了这些经学士他不认识耶稣，也看出了他们对于律法上的一个重视胜过于人生命的一个得救。甚至我们刚才有提到经学士文士他跟耶稣有一些紧张的一个张力在，所以甚至他们是关心自己的犹太社群的地位被挑战胜过于这个人的一个生命，只关心自己的利益，不关心别人的需要，不看重生命的价值。这在今天也是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也是学校教育，也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信仰教育必须要来重视的。美国罗斯福总统他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说教育若只是教心智不教品格，将会为社会带来祸患。另外长期在校园从事彩虹生命教育工作的理事长陈进荣先生他也这样子分享过，他多年的经验与观察，会读书地位高有能力的人不一定是有价值的人，要塑造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品格教育是相当的重要。他认为 人的需求理论可以分成三个，就是生计、生活、生命这三个层面，而且是缺一不可的。在生计方面，就是能力的一个建立，也就是说使人有能力可以在这生活，在这些世界上可以生活。你有能力赚取，你有能力工作，你可以在这世界上安全的一个生活。然后第二个层次是生活，也就是品格修养的一个建立。在这个层次就是说使人能够自在，然后能够有尊严，这样子来生活。然后在第三个阶段就是生命，生命就是明白个人的一个存在的一个价值与意义，能够让人得着丰盛的生命。我们看到很多人其实将人的生人生的一个目标是放在追求生计，以为只要赚了很多钱什么都不缺，我可以赚很多钱，我可以买房子，可以买车子，我可以去旅行，我也可以追求我所要的一切，享受自己所想要的一切物质生活，将人的安全是建立在金钱上面。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当我们一直努力的在赚钱的时候，是否我们忽略了家庭，我们忽略了亲情，忽略了与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一个连结。我们以为我们赚钱给家人给孩子吃得好住得好穿得好，就是尽了一个本分。但是我们想想看，当我们与家人的关系并不好的时候，即使我们拥有了一切，即使我们也带给家人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其实也不会感到快乐。所以到后来我们会只是成为一个赚钱的一个工具，人都成为金钱的一个奴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的一个教育都是只停留在追求生计的一个部分，而比较忽略生命的一个意义与信念。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投入了很多的金钱资源，都在培养孩子生计的一个建立，但是却很少教导他们要看重生命的价值以及了解生命的意义。注重生计的学习，忽略了生活生命的教导，就像前面罗斯福总统所讲的，会培养出低品格的人，将来会为社会带来祸患，社会也会因为这样子而付上了许多的代价。而且这样子的一个代价是每一个人，我们在场所有的每一个人，是活在这世界上每一个人要来共同承担的。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有一些像经济犯罪还是刑事犯罪也是，我们可以同样的在很高尚的一些职业当中，像律师还是医师，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因为这样的行业是帮助人，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这样子一些人是透过他们的一些职权，这样子的行业是为了赚取自己的一个利益。所以我们透过刚才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如果真的只注重生计的养成，没有去注重品格，我们不会懂得尊重生命，到后来我们只追求自己的一个利益，这也是我们今天社会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懂得尊重生命，了解生命的意义，他就会懂得去关心别人。我们从耶稣的身上与耶稣的教导，我们可以知道人活着的价值就是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能够改变人的生命，并且用他的教导，我们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别人的一个生命。我们看到耶稣他总是怜悯人的需要，当他看到这位瘫子，他就说，孩子，你的罪蒙赦免了。我们看到的耶稣的医治是肉体上的也是心灵上的，当耶稣向这位患瘫痪的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他的医治是带有权柄的，用吩咐的语气去让那些经学士知道他的权柄 是来自上帝。当那个瘫痪的人他听到耶稣这样子的话，他也立刻用行动回应，他拿起褥子走出去，也让人看到这样子的一个人他的信心与行动，并且透过这样子让我们再次的知道上帝的恩典，上帝的应许是需要人用实际的行动来做回应的。在今天的经文我们看到四个人，他听到耶稣要来的消息，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这个瘫痪者的一个需要，而且他抢回他的帮助，并将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寻求医治。然后我们也看到耶稣也怜悯他，也赦免他的罪，使他病得医治。今天的经文我们也看到经学士却有不同的一个反应，面对耶稣医治病人的同时，他只关心他自己的权威，只关心他自己的一个地位是否在犹太社群已经被耶稣取代掉了，还是已经遭受到挑战，而跟耶稣来做这样子的一个议论。在今天的教育制度失衡的情况下，我们要来思考，在这样制度所教出来的孩子将来是成为只会关心利益、权力、地位，还是能够跟耶稣一样看到别人的需要，进而去成为他的帮助。除了教育制度之外，在今天的娱乐圈还是在媒体，其实这样的情况是更严重的，是更严重，甚至是社会的一个乱源。我们可以看到媒体有时候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还是收视率，还是月报率，将错误的讯息还是错误的价值观升植在人的心，甚至是扮演着带着风向，试图要影响人的一个思考。在几天前有一个演艺圈的一个新闻，就是之前有一个相当肥胖的一个人，有一个演艺人员，到后来他减肥成功，然后那个标题他写从此之后他的女伴一个接一个，也就是说从此就不缺女伴了，就是说那个人他本来很胖，但是他瘦身之后他旁边就很多女伴围绕在他的身边，有数不完的这样的女伴。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错误观念影响的层面是很大的，不仅是青少年，甚至是儿童。我自己目前在现在是读国小的高年级啊，然后我就可以看到他其实已经开始会去跟同学一样去听一些流行歌，所以我们大家就知道其实演艺圈的动态一举一动都已经影响到像这样子的一个学童。所以像刚才这样子的一个新闻，其实你去看对一个青少年，是一个孩子看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的一个价值观，是否会因此而受到影响。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只是算是冰山的一角，我们大家只要翻开媒体，其实这样的新闻相当相当的多，某个男歌星还是跟女歌星，又怎么样又分开了，很多很多这样子，其实会让人觉得这样子一个婚姻还是感情是可以很容易的聚在一起，或是很容易的一个分开。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一个观念，其实都已经是在挑战我们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世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教会的信仰教育更显得重要。教会的信仰教育是透过圣经的教导，在这似是而非的年代当中，能够教导我们能够明辨真理，能够看重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能够走在上帝所预备的道路上。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但是我们看到社会的一些道德观还是法律，有可能随着时代的潮流可能会有一些改变，但是上帝的真理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当我们如果要走在一个蒙福的一个道路上，当我们要建立一个幸福的一个家庭，我们唯有就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真理来行。当我们一生走在真理当中，我们必能得到上帝的一个祝福， 特别是儿童或是青少年，如果从小就能够接受信仰教育，真理会成为他一生的一个准则，在他人生将来还有很长很长的时间当中，他面对试炼或是面对诱惑或是面对挑战的时候，他就会懂得寻求上帝的一个帮助，而这个真理，而这个信仰会成为他一生的依靠。而且当他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他也懂得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能够活出基督的爱。信仰是人一生最大的依靠与帮助，也是父母可以带给孩子最宝贵的礼物。我们当父母的，我们无法永远陪伴我们的孩子一生，但是信仰这个宝贝，这个礼物是可以陪伴他们一生的。所以在这里我也有一个邀请，就是我们的家里如果有孩子有青少年的，我邀请你们，邀请我们家里面的孩子青少年能够来到教会，来领受这个上帝赐给我们最宝贵的一个礼物，也就是基督的信仰，让这个信仰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引领，也让他们因为能够看重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懂得爱惜自己，也懂得关心别人，活出基督里有价值的一个人生。明天是教会一个教育主日，也透过今天这一段的经文的一个分享，让上一次再次对我们说话，透过这一段经文再次成为我们的提醒。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在似是而非的一个价值观，在错乱的一个时代，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晓得世界的标准到底是什么，但是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这也是成为我们一生的一个准则。有时我们觉得要活出这样子的一个品格，或许是相当的一个困难，或许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相信在主里面是没有难成的事，在主里面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一同用这一首诗歌来成为我们的提醒，也成为我们的今天的一个回应。
你是我喜悦，是我力量，当我敬拜你，哦主，你是我盼望，是我帮助，唯有你我的天。
他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他是为了一个患着瘫痪、行动不方便的一个人的需要，他想要带到耶稣的面前。但是我看到他们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有许多人阻挡在那边，没有建筑物阻挡在那边，他们无法进去。但是我看到这些，无论是有形的、无形的，无论是人还是建筑物，都无法成为他们的一个阻拦，都不能成为阻拦他们来到渴慕要见到耶稣，让这个人得到医治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的一个渴慕。耶稣也因着他们的信心来医治、来赦免这位患瘫痪的人，让他病得医治。在这里我再次的邀请大家，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次的来思考，透过今天的经文再次对我们说话，也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再次的重新来觉知，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或许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的能力不够，或许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生命本身就有缺口或是破口，但是当我们愿意再次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当我们再次愿意将自己摆上的时候，当我们向神求的时候，我们的不足、我们的缺口、我们的破口，神都会亲自补足，神都会亲自安慰我们，神都会亲自赐那力量加给我们。因为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我们重新为自己再次觉知，为了自己来祷告。成为别人帮助的一个人。主，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的能力不够，或许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的生命就有破口，我们会觉得我们自己好像那个软弱的人，我们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主，我们知道，当我们愿意将自己委身在你的面前，我们愿意将我们自己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献上我们的一生成为你的器皿的时候，主，那一切的阻拦你必磨去。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破口，还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身体的病痛，主，你必医治我们，你必透过你的大能成我们的帮助，成我们的医治。主，再次的觉知，求主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委身，愿意献上自己，成为那帮助别人的人，也为我们的生命能够为你所用，成为别人的祝福，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 在我们坐下之前，让我们跟我们旁边的人说，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
让我们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
感谢主再次透过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大家请坐。